今天呢，也在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基督生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之前我们看到犹太人其实已经开始拒绝耶稣基督，他们特别是法利赛人与经士啊，有权有势的这个犹太教的群体，特别的开始公开反对他。之前呢，虽然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他最多也就是心里想两句啊，但是他也会请他来他们的会堂，也会请他来讲道，也会跟他有密切的接触，经常也请到家里来。但是我们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这个位置呢，我发现他们直接公开的反对耶稣基督，甚至我们看到他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他说是属于撒旦，靠着别西卜王鬼王的能力做事，所以直接反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这个道理，甚至不接受耶稣的，我们叫他的国度啊，他所讲的这个国，耶稣的信息很早就说什么天国怎么样近了，是不是？那么在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同时，他们在拒绝天主的国，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后会多了解，因为实际上这个七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啊，所以我们也会慢慢的来了解来学习。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前面的这种正义和耶稣对于这个犹太领袖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已经到高潮了，他们已经公开的反对，那么这个导致耶稣在做事情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故事，耶稣基督不在会堂里，他是在哪儿？他是在海边了。好，这个也是后来会成常态了，他承担习惯了。之前呢，到哪里是先被接到会堂里去教训人的，但是从这个十二章之后，我们发现耶稣基本上都会在室外，或者说愿意接待他的人的家里讲课讲道，并不在所谓的犹太的会堂里这个讲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十二章看到他从这个偷偷心里不接受到公开的反对，那么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了，他们在公开反对和直接与耶稣对这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失败之后，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想办法暗杀他啊，然后我们就后来会发现耶稣上独楼处十字架这个事情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讲道算是天国比喻的第一个比喻。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天国的比喻，那首先呢，也需要我们明白很多事情，需要明白很多事情。耶稣在开始公开，犹太人在开始公开的反对耶稣，我们看耶稣就往室外走了。我们看一下我们主题经文的这个一节，他说当日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到哪里？到海边了。好，而且不仅有这个变化，我们发现他讲道的这个形式也有变化。之前呢，他直接的很明白的把他的道理讲出来了，但是从十三节开始，我发现他经常用比喻来讲。其实犹太人这样拒绝，导致一些耶稣新的一些做法啊，他讲道有变化，他讲道的地方和形式也有变化，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学习耶稣他的信息，我们发现他来世上是说，我是造物主差遣的救主、救世主，对不对？我来呢是要做什么？我来的是要建立国度了，我来是要收人到我国里。好，结果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拒绝他，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他们思想中有一点不能理解。怎么不能理解呢？虽然呢，圣经中他提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来了，弥赛亚来了，救主要来了，怎么样？他会受害。这个是耶稣来之前很早，1000多年、500多年、600多年之前已经很清楚记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53章5节， 这个是耶稣之前600多年前写的事情。他说他因为我们的前忧受伤害，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他说身受刑罚，是我们的平康。好，他这里所提到的事情是指的谁说的？是指耶稣基督说的。他说他来了，那么他不是来享平安康宁，他来了是要做什么？要替我们受伤。这个也是在像别的经文，大卫的一个经文22节16节，他说全类围困我，他说恶人的这个党羽环攻我，后面说什么？他说刺穿我的手我的足。那么我们可以听到那预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质在里面。他这里说他们做什么？他钉了我的手，钉了我的足。这是先知大卫所说的一句话。但以理书9章16节也是有类似于这样的话，它是收高的。那收高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表达，我们说希腊人收高是怎么翻译的呢？基督，对不对？好，收高的必被怎么样？灭绝。所以我们说，那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个救主呢，在他们的眼中，他是一位王，要来建立国度。但同时我们说他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被杀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那虽然先知书有这样的预言告诉他们关于耶稣要被拒绝的这种预言，并后来要被杀的事实，他们在一方面是不能理解，也是不能明白的。很有意思是什么？在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耶稣的来临和他建立实际的国度这个在一处记载。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像彼得前书1章所说的一样，先知看见救主和他要做的事情就很好奇，也不能明白。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吗？他不是记了那么多清楚的事情吗？其实可能他们不能明白的是，怎么有一个国王出现，一个救主出现，但同时是一个什么要被杀的人，要受我们重担的人。那么这个东西，这两个概念我们很难想象到的，怎么可以从被杀、被拒绝、被灭绝到上王位呢？这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们也不能完全明白，也不能完全理解。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13章的比喻，那我们就必须明白13章11节所说的一句话。在这里他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赐给你们知道。这个词非常重要，在圣经中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它是指的奥秘，这个词是指的一个之前隐藏的事情。好，耶稣来了，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先知，有这个旧约圣经的记载，有许多的人来指着耶稣说话的，但是耶稣说有一些事情还是什么隐藏的了。好，有几件事情它也叫奥秘，叫奥秘，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看一下这个13章最后34、35节往后再看看几节经文，34到35，他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不是比喻不对他们说。35节正引了先知所说的，说我开口就说比喻的话，讲创世以来说怎么样隐藏的都讲明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13章所教训我们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是先知们看不到的事情，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好，为了帮助大家明白这个概念，我做了一个PPT， 你可以待会儿给你看一下。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先知们天主给他们的感动，让他们写出关于基督的内容，关于救主的内容，就如一幅画一样，它是一个单面的一种现象，就是他看的是像我们经常用的例子，就如看山脉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头，对不对？然后从远处看山脉，我们觉得这山头都是挨着一个挨着一个，对不对？ 但实际上到了山里，我们过了第一个山头一看，哇，到那个山头还有很远，对不对？它下面这个小村庄我还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他们看的是一种单面的一种历史，啊，一种这个发生事实的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发现，他们可以看见一些重点，但是很多事情他们还是看不到。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叫做先知视角的一个图纸。那么如果你能理解，这是一个旧约先知，然后他在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感动他说这个要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像以赛亚书7:14，他提到一个婴儿诞生，好，他说要拯救我们，这个婴儿要诞生，然后呢？不过两句话，他就说政权他要建设，所以他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哇，一个婴儿诞生，一个救主诞生，然后再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国度要来了，然后再过两句话就是什么，哦，他要带来的这种和平和最终的结局。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学习旧约先知这个预言，对我们信徒来说，这理解这样的视角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诗篇118篇，他有一句话说，匠人废去的那块石头称了这个放脚的石。但有一个问题，从他弃掉它到称为放脚石，那么还有一定的历史啊。那么他们看不见，就是11节所提到的，这个是天国的奥秘。好，就是说什么是先知看不见的事情。我们经常把这个时间叫做什么教会时代，也就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时间。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马太福音13的比喻，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个不是关于基督降临与国度，也不是关于后面的新天新地新地永恒的这个东西，而是关于什么？关于我们现在了。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一想，耶稣是给他门徒讲的，他为什么要给他门徒讲这个道理呢？因为刚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受膏君，他拒绝了基督，所以基督就说，那好吧，你们拒绝了我怎么样？我要开始告诉你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以为着，哇，犹太人拒绝主，那他所要这个做预定的事情是不能发生的，比如说他的国度啊这种问题，对不对？但实际上他在说，不，你们看不到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拒绝我是应当的。有趣的是什么？使徒先知都是这样说的，他说主被卖钉在十字架上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我们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这样的事情，以赛亚书53的1-12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如何要被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22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卖他的是他一个亲友，卖他的价格是多少啊？各种各样的关于耶稣被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消息，都在这里边。那为什么我刚才说彼得前书说，哇，先知们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然后很好奇，怎么可能有这个事？他们不怀疑他们所说的，他们的意思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从被杀到上王位了，到永远都永恒了？这个我们不能明白了。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个马太福音13所有的比喻都是要做什么的？要给我们讲解我们这个时代必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今天就学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3节，马太福音13:1-3，比喻的背景我们看一下啊。他这里说从房子里出来，你看一下第一节， 他从房子里出来，这个房子是哪儿？这房子是十二章这个四十七节所提到的。好，实际上这个关系，他说有人告诉耶稣，他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要同他说话。耶稣在哪里教训人呢？在十三章十二章，他是在房子里，在屋子里教训嘛。所以他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十二章的这个内容和十三章的内容的时间关系搞清楚了。那么经常在福音书我们看到一章跟前一章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但是我们发现十二章和十三章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他从那房子里，刚教训人的那个房子里出来，交到海边怎么样，就开始教训人了。好，所以这个时间关系就搞得清楚。你说这个重要吗？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于在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以色列的领袖直接拒绝耶稣基督，我们不要你的国度。好，怎么样？那行，我来给你讲拒绝我之后必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个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背景非常适合他所举的这几个比喻。那么在海边教训人，这是在第二章嘛？他说许多人聚起，在他面前，耶稣就上船坐下。非常有意思，耶稣上船呢？那为什么上船呢？这个能叫更多的人听他吗？耶稣经常用这个方式啊，他会上船，然后呢从岸稍微走一段距离，实际上我们知道海会比岸呢低啊，然后呢就非常适合做讲台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传播的声音能大，很多人能听见耶稣在讲的，也是耶稣经常用的方式。但是圣经说他坐下，你说这么细节，坐下重要吗？其实我们可以，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他们讲课不是站着，是坐的，听众是站着。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试试啊。但是他是坐下讲道。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到一个坐说话的人，都是一个师父，好，所以他坐下的意思是我要开始教训。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他用比喻，最后呢第三节说他用比喻多多的给他们讲道。耶稣用的比喻是为了让人能更容易的明白他所说的话。常常用的比喻都是什么大家都能理解的故事，比如撒种的，对不对？农夫的一个例子。他会讲什么钓鱼的，牧羊的，婚礼的，各种各样的百姓能明白的比喻啊，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比较多。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用比喻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在一方面目的是为了不叫人知道的，是隐藏他的意思。这个就是在十三章三十四节所提到的，他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不是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他的意思是他专门用这个方式，那为了什么？其实在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去多多的思考，也不那么容易去体会到他的意思。大家应该记得耶稣山上的宝训，我们讲了好几周。好，耶稣是如何的教训人，他是用大家都能明白的非常简单的话表达自己，对不对？明明的讲清楚。但是到了十三章，他不是这样子。有一些是故意隐藏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让信他的人明白，拒绝他的人不明白。你看一下这个耶稣在七章六节说的一句话，他说不可将生物给什么狗，不可将你的珍珠丢给猪。好，耶稣在对于那个外邦女子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主人的粮不能给狗吃，对不对？他是给儿女吃的嘛，概念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他是像一个固定的群体，什么群体？他的门徒，相信他的人。好，我们看一看耶稣所设的比喻，就是三到九节。 这个比喻呢，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实际上理解他在说的话也不难。这是大家其实能明白的事情，是农夫的撒种的故事。哦，虽然我们现在都是拿机器撒种，但是估计我们都看过啊，说不定自己在农村撒过种，对不对？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估计都看过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社会中，这个是普遍的一个每年啊能见到的事情啊，能见到的事情，大家估计都会自己的家乡去年年都撒种，所以他们能明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撒种呢，我们可以看到撒种的人，他不是这来一点这来一点，不是故意的去在不同土地上撒种，而是那种呼扔出来那种概念。好，大大的撒种啊，一看呢，这个不是一小块地，他种的不是自己的花园啊，他种地嘛，呜再撒出来，扔的很大很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它落的地方有不同。其实这个比喻就是在比喻种子所落的地方啊。其实他提到了四种不同的土地。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比喻，我们就必须从土地啊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明白。好，马太福音13:4，他是这样说，他说撒的时候有落在道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落在道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道旁是指的田地之间的这些土路被裁出来的，这个小路了。那么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种地的方式，它不像可能我们现在啊种的地，我们先立个围栏啊，不让什么东西进来吃怎么着。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经常会怎么样经过田地，而且圣经吩咐他们，你们的田必须是让人经过的。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有吃不上饭的人，他应该是可以摘的吃的啊。意思是你必须允许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在田里边也会有这种人才出来的这样的这种路了嘛。那么道旁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因为土地它是不松散，已经被踩了很多遍了，已经硬了。好，怎么样？这个种子是进不去的。进不去了，鸟一看好机会了，怎么样，就把种子给吃了当午饭了。所以这是第一种土地。第二种土地，他说在他说有石头的土地，有石头的土地，这个是5-6。他这里说两句，他说有落在这个薄的土薄的这种石头的这个地上，这个薄的一种土啊，而且他说是有石头，这个有石头啊，咱别理解错了，他不是说这种小石头或者有石头子儿，或者说这个土地的质量不好。那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他是这样来说的，他说落在这个土薄磐石的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大块石头了，然后上面有一层薄的土地了，好，薄的土啊，是这样的一个，他在形容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么在石头上有一层薄薄的一层土了啊，这土呢，不像道旁的那种土，其实，它不硬啊，土还有点松散啊，这个种子能在这个土上开始发芽，开始长出来。有趣的是什么？在13:6，他说长出来怎么样？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一个事情，我们种花的、种菜的都知道啊，如果没根，就没水，没水它不耐晒了。好，这个没根一出来，这个磐石上的土就变得很热了，没有滋润的这个地了，怎么样？东西就枯干了，就晒死了。好，这个是第二种土。就是有石头的土地。第三种是有荆棘的啊，就是在7，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将苗这个遮蔽住了。 种子落在荆棘里，那虽然能开始发芽，同样能下根，估计也有水，不是个水的问题，不是一个土地硬的问题啊，不是一个滋润的问题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被遮蔽住了，这个荆棘起来怎么样把它这个遮住了，最后怎么样，苗就死了，就死了，那不能结果。然后呢，第最后一种土就是第四种，他说圣经叫好土啊，在十三章的八节，他说有落在好土里的，他说解释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他最终做了什么？好土，不怕晒，能滋润，土是松散的，它可以下根，怎么样？就开始结果，就开始结果。好，这是耶稣设的一个比喻，然后比喻后呢，就有一种邀请，这个也是在耶稣设比喻，也可以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邀请，就在第9节，他说：“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耶稣邀请众人怎么样仔细的考虑耶稣刚举的这个比喻，他要他们明白，他要他们理解。耶稣在11章也在设这个比喻的时候也说过同样一句话，每一次用这句话的意思，他是叫人怎么样思考，一般也是叫人重视刚才说的那一句话。好，然后呢耶稣就讲完比喻，讲完比喻呢，门徒就开始有一些疑问。好，我们看一下第10节，第10节门徒就找耶稣说什么，门徒今天来向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为什么用比喻。好，对耶稣比喻其实有两种反应，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门徒的反应，就耶稣讲完了他们理解吗？可以说不完全理解，后面我们还有基督的解释，说明什么？说明他不完全懂。但是他们与其他人的这个区别还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当门徒听的时候，他们还在想，你为什么在用比喻讲呢？啊，然后你讲的意思是什么？能给我们解释吗？他们去怎么样？他们有很多疑问，他们想了解，他们想明白。但是有另外一群人，这个我也是在马克福音这个故事记载的很清楚，4章9到10节，他说又说，凡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话。第10节说，众人散后，跟从耶稣的人和12门徒像这比喻什么意思？好，我有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什么？听不明白，但是知道自己听不明白，而且要做什么？要去明白的。这个不仅仅是耶稣12个门徒，你注意他说跟随耶稣的人和耶稣的12个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人在听不明白留下的，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一个反应？听完不明白就怎么样？走了。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也挺有意思的。没有听明白但不想听明白，听完了回家了，该吃饭了啊。那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对于圣经的教训基本上就有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是什么？我听不明白，但是 我想明白到底这是在说什么。第二种是什么？哈哈，我听不明白怎么样，算了，对不对？我不想明白，这无所谓了。好，那耶稣用比喻不是故意的教他们不明白，我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是说我要限制我所讲的道理只给一群人明白，而且是我自己拣选我自己固定的群体，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我不要你明白，而是用一个这个需要你寻求去思考的方式来教导你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不会唾手可得他想找的意思，你不可能一听就明白了， 他要你做什么去思考去折磨，不行你不知道你来问他。好，比喻是一种，耶稣用的是也算是一种有力量的这种教学方式。但如果听众要真正的理解比喻所讲的内容，他可能需要这个有兴趣，也必须有明白，愿意明白的心，这也是我要你明白的。他举的例子啊，等会儿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这个例子，他举的这个经文，他的意思不是主在隐藏，他在说什么？人是怎么样？有眼睛不愿意看，有耳朵怎么样？不愿意听。他怕自己听明白了，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所说的，我是讲这东西限于一个小小的群体，不让大众知道，这个并不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我教的方式是教那愿意听懂的人听懂，教那不愿意听懂的人不愿意听懂。其实天主的话语就是这样子，你要是愿意去静下心来，要去明白，其实很容易能明白的。但是很多人还是说什么啊，明白算了，他不愿意花那功夫，那这样的人就不会能明白了啊。这个我们明白了。嗯，你看一下这个十三节一到十二节，在这里耶稣他说是给他门徒的道理，给信从他的人的道理。你看十一到十二节，他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妙只赐给你们知道。这个你们是谁？愿意听的人，愿意静下心，愿意去寻求的人，愿意理解的人，不赐予他们知道。你注意这个十二节说的一句话，这个很容易啊，在这个圣经中被误解，就是这个十二节，他说这个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人经常按自己来说，哇，这个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耶稣刚解释的非常清楚。好，愿意寻求的，愿意明白一些的，我要让他怎么样？多明白，明白一点点的，但是不想明白的人怎么样？他以后将来啥都不会明白的。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他要赐给他们知道呢？因为信仰基督的人是属于他国的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国的奥秘是赐给什么样的人？去求主的人知道的，对不对？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再次回到十三章九节，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问题出现在哪？人的耳朵。有的人没有愿意听受的心，有的人有，他愿意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人是不愿意明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讲属灵的智慧。有信心的能明白的人，他们会越来越明白；没有信心不感兴趣的人，他们会越来越不感兴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中应该看出来了。好，自己遇到的一些人，或者自己属灵生命，其实这个像基督徒说的也是同样有效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求天主，我们在渴望明白主的话，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等到我们说算了，不感兴趣，我们发现什么？我们会越来越不明白，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这就是耶稣在十二节所教导我们的。但是在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问题啊。他为什么有能听明白的，不能听明白的？从十三节他就开始给大家给他门徒解释。他说：“我向他们所说比喻的话，因为他们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能明白。”十四节说，这些人正应验了什么？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个是以赛亚书啊，有机会你可以翻。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今天可不看了。但它就是从以赛亚书引用的一句经文。 说，他说你将这个来听见也不明白，看见也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看不见，原因在于哪里？十五节说，因为这百姓的心是什么？愚顽。原因在于什么？他是不愿意听，后面就说了，他是闭着眼，塞着耳朵，不愿意听，恐怕什么？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行污，悔改了，我就医治他了。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其实当时他是说关于以赛亚那一个年代的人，说天主所警告你们的话，你们不愿意听。他在以赛亚给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愿意悔改，我愿意医治你们，我愿意拯救你们。然后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耶稣说，他这个话也应验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说什么？说，哎，愿意与不愿意听的，就是因为他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塞住，不愿意看，不愿意看。然后在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这里给门徒一个祝福，门徒一个祝福。十六到十七节，在这里他是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听见了。十七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见，他们所看不见的。这个不得见，好，他们愿意看见，要看见你们所看的不得见，不得看见，好，要听你们所听的不得听见。他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先知视角的例子，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这些先知他们看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基督的来临，关于救主的来临，他们明白了很多，但是有的他们不能明白。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关于先知们不能明白的这个道理。然后他说，你们现在能听明白是有福的。怎么样？当时的人他们看见这样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是不能像你们这样明白的，不能像你们这样明白的。好，然后从十八节怎么样，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给门徒解释，这个挺重要的，我们看一下。然后呢，看一下耶稣的解释就结束了。在这个十八节，比喻的解释，我们看一下这个，要分几件事情。其实比喻中有三件必须解释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撒种的人，撒种的人。好，他说撒种的就是谁？传道的人。好，这个是马可福音十四章，在耶稣解释里面很有意思。马太福音不提传道的人，他直接不提了，直接开始讲土地和种子的问题。好，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撒种的是谁？撒种的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不是单指的耶稣说的，是指的所有传过基督福音的人，是指的这个我们说，传教士、传福音的传道人，也是指的什么？所有给朋友、邻居传过福音的所有的人都叫传道人。好，都是传基督的福音的。撒种的人是不分土地的，他只是撒种。在这个比喻中，他这个福音，你注意，这是一个讲福音的人。好，他不分土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土地的小经济的籽儿和苗都要从哪里长出来吗？他不知道。他眼睛能看见土地下的那些大盘是吗？也不一定能看到。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只是做什么？他只负责一件事情，撒种。这不给他知道。无论是这个道路旁的土地、石头的土地、经济的土地，或者好土地，其实不重要，他就负责什么？撒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说，这个人，这是经济的徒弟，这个人，这是道旁的徒弟，这个人，这才是好土，啊，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撒种的人就怎么样，他就负责撒种。反应是谁？是徒弟的问题，不是撒种的人的问题。好，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有趣的是什么？这个在铁木太后书四章二到三节，他这样说：我们应当传道，后面加一句：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意思是我这个无论觉得哇，这个人应该能听，这个人不应该能听，主的道理应该怎么样传播出去。有趣的是什么？在第三节他继续说，他说因为将来必有厌恶正道的人，哦，我们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因为原来因为将来会有一些不愿意听的人，就以很多人的视角，他们说哇，这个不合乎逻辑，如果你不愿意听，我给他传干嘛？这个不是你的责任，你是不能判断人心里如何，你也不能看到人心里的事情。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很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无论人接受不接受，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我们只有一个责任，怎么样？撒种。那么有的时候这个会令人沮丧，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接受福音，没有人愿意 能理解啊。我家里全所有的人都在拒绝，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一个传福音的人就负责一件事情，撒种，就负责撒种。好，那第二我们必须解释的东西是种子。种子，马太福音虽然有关于种子的这个道理，但是鲁加福音可能讲的最清楚了啊。我们看一下鲁加福音这个八章十一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比喻的意思，他说那种就是什么？天主的道，天主的道。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传道的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天主的道理。所以他撒的是什么？他撒的是自己的信息吗？他撒的是自己的逻辑吗？他撒的是这个自己的这哲学思想吗？可不是了，他撒的是天主的道。你为什么？因为能够激发生命的，能够叫人重生的，能够叫人得救的，唯有天主之道，没有第二样。好，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意思，你们重生不由于那能败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败坏的种子，是靠着永生天主长存的什么道，他的道理，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种的是传福音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种子是什么？天主的道理，天主的话语。然后徒弟呢，咱就回到马太福音这个十九节，就可以明白这个徒弟是什么。你注意十九节说什么？凡听见天主国道理不明白，他说那凶恶的来了，怎么样？凶恶的来将所撒在哪里？心里的夺了去。我问你，这个徒弟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人的心，是指的人的心。其实主在这个时代把人分成三种四种：道旁的徒弟，道旁的心，我们可以说还分这个不仅道旁的心，我们可以把有石头的心，有磐石的心，经济的心，还有一个好土啊，好心，这四种。我们看一下这四种心嘛。福音是否结果，不在于撒种的人撒的准不准，好，也不靠不同的种子啊，我撒的那种子不行啊，不是种子的问题。好，撒种子只能撒天主的道理，对不对？那决定福音接受和不接受在于什么？听道的心吗？这个也就是我耶稣刚才在讲这个比喻之后在说的道理。 他在给他们讲的这个问题。他说我用比喻给他们讲的目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耳朵也听不见，有眼睛看不见。他的意思是他们的心是不能接受也不能明白。我们看一下第一种心，就是道旁的心。十九节，在这个道旁的心呢，我们可以看见它是什么。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这儿写的是什么？不明白。这三个字非常重要，这不明白。那我们按照向下文理解，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不明白不是因为他是理解不了，而意味着他不愿意明白。因为按照马太福音13章，他说这是给所有人听的，有耳朵可听的都当听，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愿意寻求，有的人愿意明白，有的人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事情，想听明白，愿意静下心去理解。所以他这里说不能明白，这并不意味着他特别难，不能以为着这个人没有这个天赋，这意味着一个心理的问题。他说这个厨师他是怎么形容的，他是道旁的。那这个图是什么？他是硬的，他是被践踏在地，在人脚下的。哦，就你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8章怎么形容这个地，他说有撒种的人出来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道旁的，别人怎么样？践踏，这个地是被践踏的地。这个心是一种硬的心。那你说他这个其实他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其实这种人在一方面挺可怜的。他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践踏了，他的心已经硬了。为什么硬了呢？他听过这个道理，有段时间信了，后来发现错了，他失了这个教，错了人告诉他这一句话，他听进去结果被骗了他觉得世上没有真理，找不着什么真实的事情，他是一步一步被践踏的。他怎么可以变从软变从软变硬呢？原因就是有人在践踏，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影响他的心，是他心说什么？没有真的。这个就与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来传播真理，那比拉多的反应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真理是什么？没有这东西在世上，你在说什么？实际上他是一种什么？被践踏的心。那这种果子最后的这个种子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路加福音8章12节他这样说，落在道旁的就是人听到魔鬼来了，从心里将道夺去，恐怕他信了得救。魔鬼不会让这个事情在一个道旁的这种硬的土地上存很久了，种子撒上去了，不多时来了飞鸟，买什么？把种子一吃，人就不再想这个事情了。这就是道旁的心。第二种，其实在道旁心这个事情，我还得说一句话，这个表示耶稣经常提醒我们这个属灵战争的这种概念。如果天主存在，魔鬼也存在。如果我有天主他在做事情，同样有魔鬼在做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魔鬼为神的，他在控制一切。好，那么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落在这种不愿意接受人的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存在那里放一段时间，也基本上很快就不在了。为什么？因为有魔鬼在嘛，他也不愿意了。恐怕他信了得救了。有石头的心，我们看一下13章20至21节，撒在有石头的地上，然后就是人听到当下怎么样？欢喜听信听受。21节， 只因他心里没有根，也不过是暂时的。好，姬志伟到这个与患难受逼迫，就怎么样咽气了。有石头的心是福音长不了根的心，是一种外在的接受。然后你注意这个二十节，他说就是人听到他不像前面不明白，怎么样？当下欢喜停手。当下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立马来吧，我接受了，对不对？立马就接受了，好好事情，来吧，对不对？这个福音我接受了，这个基督我喜欢啊，这个宗教我可喜欢了啊，这个好东西了。他乐意的欢喜的听受，欢喜的听受，这是很快的一种反应。我记得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做盖楼的不限做什么，不限计算能不能盖成，如果你钱不够你盖不成，那你为什么要开始盖呢？他说如果一个将军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的数目这个兵比他的多了，不先算一下我是否能打胜仗，如果打不胜仗怎么办，我还不如去跟他谈谈和平，对不对？主在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他拿这个来比喻跟随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在选择接受不接受基督这个事情上，他应该是从心里出来的，他不应该只是外面。他愿意，他很愿意，但是圣经最后说什么，他遇到一定问题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放弃了。他不愿意为他的信仰受辱骂，他不愿意为他的信仰受羞耻，他觉得我们不就是一个信仰而已嘛，对不对？好，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说过一个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信仰是不愿意如果你为你的信仰不愿意受苦，你这个信仰是无价值的，不如没有它。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最后呢，第三个，我们看这个二十二节，他有一个叫撒在荆棘里的所以有荆棘的心，就是人听到，后来世上的思虑、火柴的迷惑，遮蔽了道，不能结实。有荆棘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是由世上挂虑的人心，他愿意聆听吗？他愿意接受吗？也是愿意的，也是愿意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遇到一定的问题，怎么样？人跑了，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不仅仅是基督，他有别的考虑，他有别的事情。其实他并不重视这个事情，他更重视什么？他的工作，他的经济压力，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重视世俗的事情，他的房子、他的车、他的媳妇儿、他的孩子的学习都怎么样？都比他的信仰重要。这样怎么样？这样这个苗能长出来一点点。但是问题是什么？主看为好的是什么？结果的。最后这个荆棘被遮蔽了，怎么样？不就死了吗？不结果。我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真正的信仰就是出苗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种什么信仰？结果的信仰。主说你是照着他的果子能看到他的信心，对不对？没有果子就是什么？没有信心。好，这个就是耶稣用比喻来讲的一个道理。好，那好土的心，咱们看二十三节，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这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怎么样？明白了。那这个与前面的不明白正好相反。不明白是一个，刚像我们说的一个心理的拒绝，我不愿意追求这个，我不愿意思考这个，我不愿意花那个时间去考虑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白是什么，像门徒聚集说，他们别人都散了，然后他们在说，主，你这讲的什么意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我想明白，我想了解。好，其实大部分的人也遇到这样的选择和决定，就是在这个接触圣经，接触耶稣基督，我们要看我们如何去这个去有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它。有的就是我可以听一听，心也是一种漠不关心的，对不对啊？无所谓，我来不来，我听不听，我读不读，我看不看，其实并在心中并不重要啊，这是比较正常。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其实我不了解很多，你说的这个耶稣基督，我不懂他是谁，我不明白很多，但是我很愿意明白。那这个不等于你信，不等于你接受了，但是证明什么？你这个土是适合长这个种子的土地。好，我相信一个人愿意真诚的读圣经，愿意真诚的思考天主的道理，圣灵能够给他显明的十分清楚，这是真理，这是真道，是他能够相信，这是我相信的。但是很多人觉得，哦，我听了一次，我看了一遍，感觉也没什么，对不对？我听不明白，一般是这样，我听不明白。那么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不明白之心。但是最后好土，他说后来结果，你看这个好土是一个能结果的土。这意思是什么？能够，我们换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能够怎么样？能够得救的土地，好，能够结果的土地。他后面有很多争议，关于怎么是100倍、60倍和30倍，这数字有没有意义？实际上，我自己认为这个数字并不是那么重要。大部分的人，因为他用的这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那不同的这个东西，比如说玉米啊或者麦子，它借的倍数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它用的是可能在比喻中所，因为它没有说这个种子是什么，对不对？那如果是麦子，它可能是1:30啊；如果是玉米，是1:100等等啊。所以它就说，无论是什么种子，对不对？它是在这个比喻中说一个30倍，一个60倍，一个100倍等等。它并不强调这个，不是说有很多人会这样来解释，有得救的，有不同的这个属灵的这种土地，一个是特别的能结果子，一个是能结的一般的，对不对？和这个怎么样，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认为这个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我觉得他这个是指的，当时因为种子没说清楚是什么种子，他只是用常用的一个倍数啊来讲不同的无论是麦子或者玉米或者不同的这个果子来形容啊。那你说牧师，今天咱们讲这个马太福音13章第一个比喻就是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主要是来讲的什么？主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被拒绝之后，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就是常见的事情。有撒的，有愿意明白的，有不愿意明白的，有愿意很快接受的，但是最后不结果的，有愿意这个一开始哎。这个还行，能接受啊，但是慢慢被别的事情给怎么样遮蔽过了，遮蔽住了，然后怎么样也同样不结果。所以说我们在学习天国的，在这个大的这个向下文中，实际上耶稣在讲我们教会时代常见的事情。其实我不能找一个更能形容我们现在做的这种侍奉的服侍的这个一个经文，这是最清楚清晰的。我们现在存在是为了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他说去万国，去万民， 讲天主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就是撒种的人。好，然后他在教导我，他在教导他的门徒啊，你要明白啊，土地是不同的，人心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是主来定的，有一种错误的教，这个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这是主定的啊，主把这个定为道旁的土，然后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明白啊，然后你是好土，这个不是主来定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徒弟来决定的事情，啊，这是人心来决定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与许多从道旁的土变成怎么样好土，但区别是什么？他愿意被圣灵耕地的哈，他愿意过去收拾这个硬的土地，使它变成滋润的好土啊。这个并不是说哇，你就是道旁的土，你什么都不是，以后你成不了什么。这并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这几个反应。爷，我要强调，这不是我们来判断的。那么我们撒的也是怎么样，也不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打开说，这是真理，这是主的话语，这是创造天地的主给我们的真理，好，你可以听一听，你可以了解一下，好，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做的工作。好，反应不在我们，在于人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祷告，然后呢孩子们有他的主日学然后我们就休息十分钟，然后上第二节课，咱们祷告吧。主，我们爱你，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个比喻主，撒种的比喻你记在三个经文出处，主也是非常清楚地强调这个比喻，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能够明白我们时代的这种施工服饰会是什么样的，教我们明白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我们的福音，我们传你的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不同的反应，主希望你会鼓励我们都去传扬你的福音，做撒种的人。但主也知道，最终人接受不接受，其实也不在于我们，不在于我们说的多么的有逻辑，或者多么的华丽。实际上，主这个并不是重要。其实有人愿意接受，有人愿意听的心，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主，我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所有在场的人，主如果有现在还没有领受主你的福音今天我希望你能感动他们，使他们的心变成好土，让他们能够愿意了解，愿意接触，愿意聆听。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小的了，
老五
叫叔叔，会叫吗？
他刚才好像叫叔叔
达达达达达，来喊我。
终于教会了
啊，还是半岁了已经。
太快了，
喝点水，有茶水，有那个咖啡哦，酥蓉的。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喝茶了。
嗯，那个不是有糖吗？
哎呀，我怎么没和你谈这个事情？
我其实，其实怎么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很少喝咖啡，然后呢，我把我那个茶海收了之后，我才喝那个喝咖啡喝的多。原来其实就喝茶的，茶其实挺好的。跟减对，有的茶，这个不是大麦茶，小麦茶不是减肥，其实咖啡也是减肥的，
对，
其实很有用。
咖啡可以的吗？我还不知道咖啡可以减肥。
对，你别加东西就减，很减肥的。
咖啡可以提高你的新陈代谢。
对，
然后可以有咖啡因，你就有精力。
咖啡因还会让你对消化东西，能消化的。
还是不减肥，
对，你加奶就不是减肥的，
就是美式嘛，不加奶不加糖的，刚才就是在说这个，
这就是咖啡，轻卡，
对，猪咖啡，
就是你说的这个吗？
对，
轻卡，哦，轻卡，重卡，加奶加糖，
嗯 ，Come here, buddy, what's going on?
Pretty enough.
你父亲帮你
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哎呦！
我打打打打。
我咋一直记得你住
半小时？红红的脸。
我西方的脸，但是我家的人。
对对对对对。
给你一只啊！不不不不不！
提神
嘛！哦，
这里面有哦，泡面的那个擀面皮儿。
哦，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他们那边才调整了那个从中风险调成低风险，所以没有糖吃。
哦，
都是这种真空包装的。但是它其实挺好吃的。
啊，可以，可以。哎，哎。你们做啥了？做了一个面是吧？
对。
我们带了一点饺子，但是可以不，我们冻的嘛，我们可以看看量。小叔叔，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嗯，你怎么那么严肃？怎么那么严肃？现在不笑啊？你咋了？嗯，你咋了？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喝点水吧，可以啊。喝点水，喝点水。
有人丢。
看水果的那个。不是拉面吧？是拉面吧？
哦，
扯
面，
扯面，哦，扯面的，
也是拉面。
你们拉那个车已经拉开了吗？
没有。
啊，我说呢，他怎么知道？我说他怎么哦？看见。
拉一拉。
哎，你下午没安排，可以来我们家坐一坐，我们会有一些好玩的。
我骑了嘛，那我跟你一起走，我还可以带你路。
啊，可以。
看一下他的摩托，
厉害吗？
不是，你先看一下
摩托。哎，他的摩托大还是我的摩托？
大踏板吗？
不是，因为他有一个那个摩托，他有一个那个机车的摩托，川崎的。然后他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摩托，这个摩托的颜色特别的，你一定会觉得很好。差不多，橘色吧，橘色。
鱼加蓝嘛。
啊，
挺好。
哎，可以，很亮那个。
买二手车吧，这人家
那个
颜色
应该蛮亮一点的色。
这样被容易被看见，对。哎，在路上不容易被撞。
您家那种。
哎，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哎。对，然后会愿意跟你较劲就是。开好车。
你在干嘛？
我骑我那个就，然后电瓶车过来抄一下。对，你随便让他抄，没关系。
酷。
因为你觉得。
哈
哈哈哈哈！
可以。呀，
我最近带龙飞变得贼快，
是吗？哎，那个龙飞，问一下龙飞，
主要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加速知道了。
加
贾斯汀来吗？
但是他没来啊。
没有，贾斯汀说他下周来，
下周。
然后他说海峰跟你一起来。
需要吗？
海峰说是他下午又来的。
应该不需要，然后先放
今天做来的晚上就
行。我放了网上里了，我们有需要的。
或者是美国时间，
没有下午就来我们家嘛，啊、可以的，
也可以嘛。你下午问他一下。
我们一般是在家喝咖啡，玩桌游啥的。
过
来可以，烧烤。那你还有，如果要来的话，就给他说下午让他直接去健身。
对对。哎呀，
他现在呢？在我们旁边。其实你们来教会是方便。
我是对，我离这儿啊，
我离这儿也五六公里，
我离这儿就一公里。
来。
快
速
路嘛，
半径，对，
就一站路，
只有一站路。
他是我遇到最紧张的，
对，是。
别人家最难遇，
给我发个
他昨以为在高兴，因为你去吧，我说肯定在高兴，你看，哎，
之前我是科技六路，不是丈八六路那边，离他家还有十公里，离牧师家也有十公里，离这儿可能有二十公里。每天早上
多公里
每天来这儿就，
你最早
得特远，
你最早不是租房就在这附近。
啊，华金嘛，我现在不是。
你最早不是在长乐坡这附近住的？
就在这对面嘛。哦，他是我第一个导演。
哦。
对。
你还住那个农村房子的时候呢？
对，我还住农村房子的时候，当时去了一拍，我说这是，然后后来一看，哎呦，这个公司还不错，我就开始拍
了。啊。
对。嗯。要不就是你和可阳嘛，因为可阳还没走，第一次还没走嘛。
我忘了，
那个我扎两个造那个辫子。
哦，那是可阳拍，对对
对。
对，
那个王金燕老师在那个柳树下面。
那也挺有意思。
他这在干什么？我拍了一天，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也其实挺有意思。
那挺好玩的。
现在都不干这种事儿。但是
现在想想，真的那会儿特别好玩。
那个时候
他来的那个时间都没有那么好玩了。
那个时候
搬公司之后就不好玩了。
那个时候是蓝海阶段，然后就随便做，
没人管。
嗯，
那个时候拍那种鬼片
啊，小说就是小说改编的，
还挺吓人的，
吓人，
挺吓人的。那会儿拍那种小说，什么鬼吹灯什么的。那个老师，那个像什么赵月娥老师，把我吓坏了。那个黄皮子，
那个
万里开路，
开路
三六十三路
啊。
嗯，我们在哪儿？你是谁？
哎，有一个半包的这个荞麦在哪儿？我打开了。如果
我喝，
如果谁要喝，可以把我那个喝完了。
水杯有，
你还是再拿一个嘛。
行，
从垃圾桶拿一个水杯。
我早说，
不是应该在开的？对对对，开的那个。
说一个绕口令，
绕口令。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吃葡萄。
吃葡萄。
还可以的呀。
不吃葡萄。
倒
葡萄。
其实我，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不绕口。
啊。
其实挺。
这个东西叫绕口。
不
绕。
这个不太绕。
这个不绕口。
真的难听。绕口令大师在这儿
凉
了，
对，
柯瑶
是绕口令，绕口令的。
嗓子哑，绕不了。
不，谁信？
至少比我们
谁信？
绕口令嘛，
嗓子有什么？来，带相机来了。
我每回都带，那杯子好，
喝
的
多
也好，
先
保
持
用完喝。
哎，
上面
还可以，
我没有
忘记，
我
操，最近好多，
成龙建议是吧？
昨天讲的，
对对
对，
还是在你那个
这个最好看，那些成龙那个口音完
不？那个剧组里面那个水浪费的最严重，一人喝一口，
完了之后。
哎，你们都是那么好的组，我们都是
没水
去压的。
那就看，哎，那有那个要说的，那更好。但是前面已经说
啊，你说的是那种咱们这种富裕组，像大剧组都是一个水桶，自己压。那喝多少斤吧？
你 wait till after church。
那种汤，那种真是蛋花汤，一点都没有蛋花，飘着一丝一丝的蛋丝儿汤。
你说食堂？
嗯。
但也有好的组，也有有钱的组。
哎，你不是那个周一号到吗？可能住我们那儿，然后呢，周三能来。
嗯，
他下周是他两节课都给他讲。哎，这个挺好玩的，好久没听他讲的。他是一直在北京，一直在北京，一直在北京。就难了，回来就麻烦。
到新疆哪个城市？
他要去，对，但是他不是乌鲁木齐的，他是一个，哎，哪儿的？
塔城。
小地方的，小地方，但是他应该是河南过去的吧？那他应该是爷爷前过去的。对。啊。
他去新疆工作之前，他说他的办公室都是说维语的人嘛。
对。
他说他的目标是要让那些所有人说上汉语。结果他工作两个月，他就辞职了。没有，他就辞职了。然后他说我实在做不到。
对。是。哦，大象。
康老师现在，他是叫郭阳，他之前也在上海，可能工作了有五六年了，在上海。
跟拍电影
对，
互动。
对，就是那个霍尼韦。
嗯哼。
机长不是。我朱，我是在张江那个球的，就是。
来过来，
对，王老现在终点，就换球站的
时候，上海嘛，
对，
上海。
哦，你们有了。
当然，红面君子泡面，泡面。
我是一二年到2017、2018，
然后也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12年到18。
对，18年的。
我是18年回的西安。你是18年回的西安？
18年
的，他是不是不对？
说明18年上海发生一些事情。
没有。
都从上海跑出来了。
不过那两年。确实是上海就流出人口很多，是吧？
啊，
北京也是，就是
那是因为太贵了，生活压力
不受，不知道为什
么。哦，这边，这边，
好多人都开始去比赛了。燕京的房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掉。上海房价太贵，生活不起。上海一平米，我住的那个租的那个房子1平米7万块钱。
你看那是便宜的。
买的话，对，18年，对，18年二手房，就是那种城改的那种拆迁房，1平方米7万块钱。就回来了。20万，20万一平，也贵。
西普遍万一平是18年，而且还是在比较远。
还有呢，你知道我说，你知道上海的，就是房屋中介这个行业特别发达。就是我刚去的时候，2012、2013年去的时候，是每个小区都会有2、3个房屋中介，就在小区。然后我一看那个房价，当时西安的房价大概。4、5千，
一几年？
一二年
啊，
差不多。那时候时间刚好商品房，一段时间
好的都是4、5千。
对，就已经算好，叫那种。其实它是没有。就我家那块附近不是有一个，就是商品房，那时候就4000块钱，就已经算好。然后一去上海一看，4万，
十倍。
等我走的时候成了10来万，或者是就是2万多就变成7万了。
是真的吗？
但是不可能买得起。
除非你家里面很有钱，你在打工是很有钱。
打工是很有钱，打工是很有钱。除非你就很少的几率就是，这是一个网红。除非你是进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它三年上市，啊，是个独角兽公司，就很有就极少部分的人是能买得起的，
但是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
嗯，没进完了，不是休息一周了吗？嗯，哎，我那对，哎，必须的，哎，好，哎，等他出来我们就开始。
所以都被你欺
负，不是他很喜欢高领毛衣，
我脖子长，遮一
下。我不知道，我
没那么长，
没那么长。
一般像这种白色高领，它不是那么广泛的单品啊。
不过这个火照片
了。哈哈哈哈哈！
不就一件吗？
还有一个毛衣，
对啊，一个毛衣，
毛衣便宜。
也不算，我这还学中国历史嘛？
学中国历史，我近代历史，以前的时候看那个《论语别裁》
啊，
那个书非常好看，就是叫《论语别裁》，别裁小谁？那叫南怀瑾写的，然后那本书特别好。
我研究是近代史，还好，就不是那么。对，清末明初嘛。对，主要是近代是鸦片战争之新中国嘛，但我还是一个明初，就是清末新政和清末新政之北京政府，就是袁世凯时期吧，就基本上就我研究的那一段，别的我都几乎不了解。哎，也不能不了解，但是了解的不多了。没有，真的。嗯，这有个本儿，有多余的吗？这多余的吗？你再拿一个。
好，我们开始吧。现在再看新宋祖师的第33首主为浮云，33首主为浮云，33首。
求主耶稣愿赴人头，恳求垂听我颂赞，主赐恩惠如泉同流，应当高歌无间断，天上之者赞美热心，和谐歌颂无咒怨，我受恩惠比他更深，又当赞美常感谢，就只用一杯记住恩师学萨摩尔古阳师，主曾保护直到现世，总不离弃至末日。 耶稣看我如羊失群，离开天父去遥远，自流宝血救我罪嫌，祭为你我归羊圈，我受恩惠何其宽宏，日日增心无从报，从后为愿施主中云中一心念主报应道，喜在于心你是正途，去心邪道冒危险，恳求恩主仍然救赎，使我永颂主恩典。好，那个大家看一下第一段啊，主为元福，那、主为复原。他这个第一段说的最后一句话，使者，这个是天使的意思，赞美热心和谐歌颂五昼夜。然后面说什么？我守恩惠比他更深，又当赞美常感谢。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在天上歌颂创造的主宰啊，但是圣经说一句话，他们没有救赎之恩。我们得的恩典比他们多，因此我们的歌颂啊，我们的赞美应该比他们的要更热心，要更多。好，有几个事情啊，要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们新背的这个诗篇是99篇，99篇。下周呢，我们要1-3节，99篇1-3啊，所以这个是99篇1-3节。啊，所以这个也是关于，以色列历史的啊，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好，所以我们要背1-3了，1-3。所以大家记着，从下周开始，这周我们休息一周了啊。99篇，1-3，啊，然后有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背要背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背的，但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下周我们继续99一到三，也是99篇，也是我很喜欢的啊。有几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下周周三李牧师要来，好，我们已经下三号，我说周三了，三号不好意思，周日李牧师要来，他应该周五就到了。然后周日要在我们这儿讲两次啊，所以第一趟第二趟都给他。他是去新疆去传福音的啊，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支持他的这个服事啊。我认识李牧师应该有将近10年以上吧，应该有10年了啊。我刚回中国开始服事就认识到他了啊，有10年。有大概10年左右吧，也他妻子女儿应该都来了，他女儿是高中了啊，快高中毕业啊，所以他们都要一起来，所以感谢主，我们三号就有李牧师在，然后因为他在呢，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这个日历上的一些东西，按道理来说，我们下周日应该是吃主餐的，好。那因为他在的话，然后有两堂课他来讲到的话，我们把这个跳到24号，好，所以是我们来这样来调一下，这样就比较合适。本来还想请他，但是因为疫情缘故一直请不了啊，但是终于三号能来，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主餐的事情调到二十四日。还有几件事情，10号是我们教会4周年纪念日啊。我们会有一堂课讲完了啊，我们会一起到公园吃饭，也会玩啊，会带着棒球啊、羽毛球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去过一下我们教会这个4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大家想参加的话，我们也准备好这个能玩的衣服了啊， 然后呢也会有好玩的。然后呢吃的呢我们会多带一些啊，大家愿意带也可以带，会带一些我们可以在公园吃的三明治啊小吃啊 就这种东西。然后呢我们不会在这儿吃很多啊，但到公园我们可以吃很多，对。然后呢我们17号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呢也是很特殊啊，我们不能忘了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子，所以我们27日的那个敬拜也是主题，复活为主题，我要讲关于复活的道理。然后呢我们也会一起聚餐呢。17号你别带了啊，我们也让两个弟兄们休息了，我们要点个外卖啊，然后一起吃。所以如果大家有点外卖的意见可以找我，想吃什么啊我们可以商量。好，别的应该没有啊，别的应该就这几件事情。那好吧，朱子雄来再帮我们带一下272首，272。
今天再看272首，心灵安宁272首，272首心灵安宁。
哦，这个好。
272首。
有时想平安如安我溪水旁，有时中患难如波浪，无论何境况主都叫失恋已来临，仍然有缺句在我心，主晓得我既软弱无强横，更为我流宝血救赎我，我心灵想安宁，我心灵想安宁，想安宁，岂在我中罪一定于是虚假，竟然最单全的脱下我心和其能，此等恩和高深我谁你我心灵想安宁，想安宁，我愿主多来使信心的清洁，云彩将卷起在我前，号角要吹响。 三国救主杨忠林，我心灵在主怀受安宁，我心灵，我心灵将安宁，将安宁，我心灵将安宁。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今天讲的主题是重生，非革面。好，重生非革面。那我们今天呢讲的也是耶稣的一个故事。好，创世纪不是上周是创世纪，本来今天要准备讲创世纪，后来。最后改变了想法啊，要讲关于重生的这个道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一到十七节，先给大家念一下一到十七节，三章的一到十七啊，一到十七，我来读吧。大家可以跟着我看圣经就行了。好，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七。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亲腹中生出来呢？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必不能进天主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可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第九节说，尼哥底母问他说，如何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晓得这事吗？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看见的，无奈你们不信我们所见证的。十二节，我说，他说，我说地上的事情，你尚却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情，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锯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差遣他的儿子降世，是要定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